主，我们从深处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的爱每个早晨都是新鲜的，每一天恩典也都是够用的，而且每一个日子在我们还没有经过之前，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先过去。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真是何等的美好，乃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主，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带着信心，在你的爱中来承受你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恩惠。为了早晨的聚会，我们献上感谢，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也越过小子一切的贫穷和软弱，你自己出来说你要说的，做你要做的，帮助所有需要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我们能够活过来，也让我们因着听见你的话，我们知道如何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能够做你明光见证，能够在这里为你而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马拉基书第二讲啊。我们上一次已经把整个马拉基书稍微有的背景啊我们讲过了。那我们很快的来一下，再稍微简单复习一下写作的背景。我说过马拉基书整个写作的背景啊，是在黎西米返回波斯王宫去述职的时候，百姓们就从一个复兴或是一个稳定的局面里面，他们就堕落下来啊，他们又开始冷淡退后，那连祭司们领袖们都带头在主的面前对神不顺服，不敬畏神，所以就整个神家就都进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堕落和失败的情形里面啊。这是我们心里面其实蛮遗憾的，因为这样子的历史啊，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甚至在教会历史，在我们个人属灵的历史上面都重复的发生，好像我们在复兴蒙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掉到一个失败里面去，然后神借着各样的方法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重新复兴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又是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失败啊！好像神的儿女们就像波浪一样，这个一波又一波的在主的面前翻腾起伏啊！所以就连被掳归回，他们已经吃了这么多的苦头，已经在神的面前受了这么深刻的教训，就这些人肯从巴比伦回来已经都是了不起的啊！他们放弃了巴比伦的浮华享受，他们放弃了在那里习惯的这个物质生活，那边是商业很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以色列人又是非常会做生意的人，所以到今天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最会做生意的人，就他们在巴比伦就好像论着肉身来说是如鱼得水，那个整个环境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可是这些人却肯撇下世界的荣华富贵跟发展的机会，他们甘心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加入了重建的行列，他们重建祭坛，重建圣殿，他们恢复了神话语在他们中间的这个规模，他们后来又重建圣城。你就发现所罗巴伯、耶稣亚、哈该、撒加利亚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然后后来以斯拉、黎西敏不断的在这里持续的这个复兴，带领他们一直朝复兴的路去，结果就在黎西米回国不久以后，百姓们就开始滑跌了。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叫人一方面遗憾，一方面也要受警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在主人面前彼此珍惜啊。神的儿女们能够有一些好的属灵同伴一同来追求主，神的家中如果神兴起了一些好的 leader 在这里服侍我们，我们都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不可以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要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要趁着丰年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积蓄，好好的来认识神，好好的来追求神，那么以后我们常常会面临到许多黑暗的挑战啊，仇敌的攻击，所以整个写作的背景就是在百姓们开始堕落开始失败甚至呢当神在这里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反驳啊。那么我上次已经列了那十次他们对神的问题啊，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们反驳神，神说我爱你们，他就说你在什么事情上爱过我们，神说你们不敬畏我，他们说我在什么事情上不敬畏你，他们就是处处反驳神啊。那当然根据有的经文的讲法，有人说七次八次，但是就着问题来说，他们至少问过神十次，所以我上次都已经把这些经文列给弟兄姊妹看了。一个人常常对神发出挑战，都已经说明了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 都已经产生动摇，那么需要归回。那么协作的第二个背景呢，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虽然当时的百姓们都不知道，就是在他们的眼前要开始400年所谓的黑暗时期，好像这个火车马上不久以后要进到一个长达20分钟的一个黑暗隧道，然后不见光不见天日。那弟兄姊妹呢，神在这个时候借着马拉基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神已经事先等于在这里把一些安慰的信息、应许的信息借着马拉基就传出来。然后当神的儿女们进到黑暗时代的时候，还是有中间有敬虔爱主的人。那么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在黑暗中持守对神的忠贞呢？那什么力量能够让他们在这么一切绝望的环境里面，他们对神还有盼望呢？都是借着神的话，对不对？信心的根据在于我们所信的神，还有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信心的根据不是自己的感觉，更不是眼见的环境，信心的根据永远在于我们所信的是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信心的根据在于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为什么在这黑暗400年之后，当我们在新约里面，神为我们打开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降临之前，仍然有一般敬虔的人侍立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像西面，像亚拿，都是几十年在圣殿里面，他们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弟兄姊妹，你就读到这些信息，我们心里面就很感动。那是一个这么透彻、这么透彻、这么长的一个黑夜，这么可怕的黑夜，可是我们还是看见一些爱主的人，他们守在神的面前，他们不妥协，他们向神忠贞，他们带着信心盼望以色列的弥赛亚来到。我相信都跟神最后借着马拉基所传的信息发生关系啊。所以我想我们读马拉基书一定要对这两个背景有点了解就是整个全面性神百姓从一个外面的复兴，一个短暂的复兴，因着领袖的离开，他们全部垮下去了，而且是全面的垮，然后接着就要进到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么神这个时候借着马拉基起来传信息那么中心的信息我们已经说过了，为着神百姓的堕落、失败、退后，神就借着马拉基劝他们从一切的冷淡退后中要出来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所以中间有很多的责备，有很多的劝勉，也有很多的警告那这是第一方面。那么为着将来那400年黑暗时期的来临，那么神在这里也借着马拉基劝百姓们说有一位安慰者他要来到你们素来所仰望的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他快要来了，讲到弥赛亚要来叫他们要这里仰慕等候主的再来。那么不管劝他们悔改也好，劝他们仰望前面要来的弥赛亚也好，那都在这里背后的根据都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百姓们再软弱他还是爱他们，百姓们再失败，神的旨意还是要往前，弥赛亚就是要来，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必要来到。借着马拉基这么清楚斩钉截铁的把它传出来，所以中心的主题基本上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个不改变的神。当然有很多的解经书把它讲到主的来临，因为在这卷书里面，旧约最后一卷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预言，一个讲到要来的那一位，一个讲到要来的日子，那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时就是有这两个主要的主题讲到主的来。所以有人是这样讲，那上次我也提到了 Campbell Morgan 把它取名叫做隐藏的败坏 Unconscious Corruption， 那么 Dr. Kaiser 把它叫做不改变的爱 Unchanging Love， 那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参考。那主要的分段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了我相信这四章弟兄姊妹可能都已经读得很熟了因为我们几乎两个多月没讲了上次说过希伯来文是把它分成三章，那么五家大译本跟74译本都是把它翻译成为四章，所以英文跟中文也就跟着把它翻成四章那么在这四章的信息里面，上次我们提过基本上分成三大段第一段是讲到慈爱的信息，我们很快的对不起第二段是讲到责备的信息，对祭司对百姓第三个是讲到盼望的信息，讲到弥赛亚要来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慈爱的信息，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曾爱过我们呢？那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啊，这个你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曾经爱过我们？那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 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老路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这段的圣经为什么我整个经文都读，因为这整卷书里面很重要的。那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你读一卷书啊，那么很重要的就是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尤其是第一章。那么那任何一章圣经呢，那么很重要的部分呢，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神就借着一开始就破题啊，就把他的心中的负担最主要的 message 就在开始传给我们。所以为什么这卷书有人叫做不改变的神，或是永不改变的爱呢？ Unchanging love 或是 unfailing love， 永远不失败的爱。因为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永远爱我们。就算百姓当马拉基写这段书的时候，百姓已经堕落了，已经开始藐视神得罪神，但是神还是告诉他们，我永远爱你们。所以百姓们就说，你到底什么地方爱我？那么神就举了一个例子啊，用以东做例子。明明这两个人都是以撒的后代，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是双胞胎，那么神为什么不拣选大的，拣选小的呢？这就说到神特别拣选的爱。两个都是利百加的儿子，双胞胎嘛，从一个母亲里面出来的，但是神却恶以扫，爱雅各。那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就觉得 给自己很多理由啊，如果我正好是以扫的话，那么不是我怎么爱神都没有用吗？啊，或者说我要去传福音，人家就说为什么要传呢？神如果注定他不得救就不得救了，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他呢？啊，我们就好像预定论一样啊，就觉得神既然这样子了，那也不要追求了，也不要传福音了，反正神有他自己的这个taste 嘛，他有他的 preference，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神同样是双胞胎，同样是以撒的后代，同样是利百加腹中的双子，神为什么在还没有生以前，连善恶他们好坏都没写明以前，神就挑了雅各，讨厌以扫？那当然一方面我们决定相信神有他的主权啊，神没有预定，但是神预知嘛啊，那这是一方面的解释，我们需要知道的啊。神从来没有预定我们犯罪，从来没有预定我们不得救。如果神预定我们不得救，那个不得救的责任不在我们，在神。那神预知啊，神的预知，神的主权，神预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仍然要知道，神他还是在这里有他的主权，可以来拣选哪些人是他所爱的。所以以前这个施布真弟兄他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一般人都会先问说，神为什么爱雅各，讨厌以扫？那不是很不公平吗？他说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亚当堕落以后，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没有指望受咒诅的族类，都没有资格蒙爱，所以受咒诅灭亡是人类该有的命运，因为罪恶在人的心中掌权。那雅各能够被神挑出来特别蒙爱，那这是雅各特别蒙恩，不是神不公平。所以他说不要稀奇为什么神没有拣选以扫，而是我们要稀奇神的爱为什么临到了雅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区分这个不同，就是原本我们都没有资格的，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神有任何的期望跟要求，所以雅各的命运原来跟以扫是一样的，应该是被神所厌恶的，但是神今天把雅各从万民中挑出来，神爱他，那这是雅各特别蒙神恩惠。这就是今天在座的你我，我们没有比世人好到哪里去，真的，我们的命运原来跟他们应该一样的，硫磺火湖的材料，但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所以施布真说，我不稀奇神为什么没有拣选以扫，我只是稀奇神的爱为什么会临到雅各。这是神的大爱，我们只能说 amazing grace 啊。所以这是一个拣选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不是因为雅各比较好，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神的拣选的爱。那么第二方面呢，神永远不改变的爱也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出来。神拣选的雅各， 就永远爱他。所以以扫处处跟雅各为敌，那么神伸手保护雅各。所以以扫说，我虽然被拆毁，也就表示神管教临到他，但他说我要重建，那么神说任凭你重建，但是我还要拆毁，就是说到神永远不改变的爱，神伸手保护雅各，因为神拣选了他，神爱着他。那么第三方面的爱呢，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这段圣经啊，因为这不是我们肆意解经，在新约里面保罗也都这样子讲的，啊，双子都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里面有旧造的生命，有新造的生命，那这两个生命属血气的永远逼迫属灵的，那这两个永远在我们里面是征战。所以神在这里，在我们这里面一生的工作，就是做一个拆毁跟建造的工作。神拆毁以东，拆毁所有出于肉体的、出于血气的，那么神在这里建造以色列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神这一生都在我们里面一直的一个工作。那这个爱是一个建造的爱，那这个爱需要更伟大了，因为我们里面太多的地方不像神，神要亲自伸手来拆、来建造。所以我想这个信息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啊。那这是我们从前讲以东的时候放的一些照片，神呼召我们借着俄巴底亚说起来吧，一同起来要与以东征战。那这就是以东人，那他们住在 Petra， 我去参观过那个地方，那地势险要，你要进到 Petra 的里面，那它根本是大概只有2公尺最多到3公尺宽的一条窄窄的窄道，然后两边悬崖峭壁，高高的上去啊！你们去过屏东垦丁公园的话，有那个所谓一线天啊，那这个是比那个更陡更高的了。那所以你的防兵只要站在山顶上，预备几个石头，预备一些火把，那没有人可以进来的。那我们要进去，那段路很长，他们都预备了马。那这是我大概算第一次骑马哈，到以东去参观的时候，每一个游客都得骑在马上，然后马带我们进去啊，那走那个崎岖的山路进去。啊，非常这个悬崖峭壁的，我上次放过那个图片啊，这次就不放了。它就是很窄，就有点像这里啊，就有点像这两个缝这样子，中间那样窄窄的。但是呢，比这个整个高高高，大概几层楼高，大概两层，至少2层楼到3层楼这么高，你就从这里面骑马进去。所以易守难攻，他们根本就是。所以为什么俄巴底亚这个以东人高傲啊？他说他像鹰，这个筑巢在新宿之间，伸缩你。就算这样高，我要把你给拉下来。所以后来以东灭亡，以东灭亡。那在这里也讲到雅各家有一天要成为大火，约瑟家要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他们盖的房子都是在石头里面凿出来的，是风那个玫瑰色的，非常漂亮。那这是他们后来成为废墟之后这个现代的照片。那俄巴底亚结束的时候讲到必有拯救者要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我是建议我们将来的商品买一个更好的 projector， 我这边看好漂亮，那边看好淡。好，我们来看第二段责备的信息啊。神责备以前先告诉他们，我爱你们，我永远爱你们。那这是很多爸爸妈妈管教孩子完以后做的事情，管教完呢把他抱来好好抱一抱，说爸爸妈妈骂你是因为爱你，为你好。那么神呢是反过来先讲完爱了以后开始责备的。那么分两段，第一个是对祭司的责备，是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九节。好，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对祭司的责备，基本上分三段，那么大家回家可以自己看哈，因为我受到时间的限制。那第一个呢是讲到藐视神的名，第一章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因为只有一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底下讲到，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底下这个马拉基就写了啊，他们把有病的啦，啊瘸腿的啦，甚至把他们去给人家抢夺来的啊，就是不义之财放在祭坛上面，那就污秽了神的祭坛，这是神没办法接受的事情啊。那这是祭司们带头做的，那么那很糟糕。要有的人是带来了很好的这个祭物，祭牲送来，那么祭司就把很好的祭牲留起来。 那把一些已经快病死的那些奄奄一息瘦干巴巴的拿上去啊献给神啊，这祭司就在中间就赚取这个利益，带头藐视奉献的事情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得罪神的，非常非常。你看第十二节，你们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他们对神儿女们的奉献的事情，觉得这是一件繁琐的事，而且嗤之以鼻啊。那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你看他把这个好的留在自己的群里面啊，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第三个对祭司的责备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说到他们违背神的约，把神跟他们立了生命和平安的约，这是在第五节说的。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啊。这段话对所有在神家里面啊，侍奉的 leader 啊，或是做话语出口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所受的托付和职分，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生命和侍奉应该是什么？但是底下却讲到，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了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等等啊，你们被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其念啊！这是对祭司的责备，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底下我们来看他们对百姓的责备啊。百姓的责备是在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七节呢，是讲到他们以诡诈待人。那么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他们以诡诈待神，这是对百姓的责备啊。他们用诡诈待人，一方面说到他们用诡诈对待弟兄，第二方面说到他们用诡诈和强暴对待他们的妻子，他们幼年所立的约，幼年所娶的妻，他们用诡诈对待他。他说：神虽然有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恶恨恶的。也讲到不可以用诡诈对待弟兄，对待所爱的妻子。那第三章第七节十五节说到，他们是用诡诈对神啊，他们夺取了神的供物，他们在这里顶撞神，在这里试探神。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们这个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也请大家注意到啊，神的百姓全国都用诡诈对神，不肯将当纳的粮献给神，所以利未人贫穷没有东西吃。这是我们读利希米记十三章的时候可以读到的。当利希米再从波斯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利未人都必须放弃了侍奉啊，自己要出去赚钱，不然活不下去。所以利希米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神儿女们怎么会堕落到一个地步，将当纳的东西不归给神啊。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咒诅会临到呢？因为我们偷取了神的供物。那么奉献不是给神面子，奉献更不是给人恩惠，奉献是把我们当纳的。什么叫做当纳呢？就是我原来都是属神的，那么当神恩待我，怜悯我，让我十份里面居然可以留下九份，只要把第一份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就好。那这是已经恩惠又恩惠的了啊！那 那这是我们理当的、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啊，要把自己献上给神，真正的奉献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发现神的百姓却居然连这十分之一都不给。那么在旧约的十分之一呢，是例如说我有500只羊，那么我要奉献给神，我就开始数。那第一只羊出来分出来是给神的，然后2345678910，数到第十一只，又把第十一只拿出来，啊，这是十分每十个里面的第一个就分出来给神。那么就这样一直数一直数，所有神的就先分出来，那么剩下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当神的管家，我们来看守，我们来享用。那现代的人正好相反啊，所有的钱都是我的，然后要给神，我们就在那边征战啊，左想右想啊，啊，然后到最后还讨价还价，到底是税前呢还是税后呢？啊，如果我跟神欠一个月的话，要不要利息呢？啊，我们好像在神跟神斤斤计较。啊，弟兄姊妹，这都不是笑话，我都听到别人跟我讲过的。那有一次西雅图有一个教授来跟我们这个大概300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他说他在学校神学院的时候，他的这个教授很有意思，他也是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啊。那么教会有一个 businessman 有一天来找这个主任牧师，就是他的指导教授，跟他讲说，我从前穷的时候还很容易奉献啊，十分之一就分出来了，例如说一个月1000块啊，奉献100块呢，那不是难事。后来变成10000块了，要奉献1000块。就有点难了，但是还是可以。后来一个月可以有100万的时候呢，要奉献10万，那就更难了。他说我该怎么办？他说他的指导教授呢就很智慧呢，然后又很慈祥呢。他说弟兄，我陪你祷告吧。就啥事都不说的，就带着那个企业家就低头祷告。他说神啊，我们的弟兄现在碰到一个困难，是他从前没碰到过的。神，我求你。那他就说，因为现在弟兄钱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他说神啊，我求你，求你减少他的收入和所赚的钱，能够配得上他所奉献的十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说他现在如果一个月赚100万，他舍不得奉献10万，他还是只能奉献1万。而这个老教授的祷告就希望神减少他的赚钱，减到10万啊，让他那10000块是能够 match 那个十分之一啊。其实这个弟兄给我们讲这个道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他的教授很有智慧啊，他很可爱。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管神怎么做，神不是跟我们斤斤计较的神，但是神在乎是在乎我们这个人。那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有没有时间讲对比的信息。那请大家要注意到，很多的传道人，很多教会财务同工，我们都引用马拉基书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弟兄姊妹，绝大多数神的仆人或者教会的财务同工都交通这一段，说到有一个天窗要为我们打开，那非常好，非常重要，那的确是神的应许。但是当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对比的信息啊？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马拉基书1:10，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弟兄姊妹，我们光讲打开天窗，我们有时候不太讲关上殿门。很多的奉献是不蒙神悦纳的，因为我们的心不对。我们把奉献当作是这么勉强啊，这么不甘愿啊，这么好像藐视神的祭坛，好像分一点钱给神家施舍啊。神说巴不得有人起来把殿门关掉，我不要这个祭物，这是藐视我的祭物。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神家对奉献要有一个第一手正确的认识。神肯悦纳我们奉献，我们真的是跪着爬着到神的面前说，主谢谢你，你居然肯悦纳我在爱中对你的摆上。有一次有个弟兄在我们中间讲到，我不想你们记不记得他讲的例子，他说他有一天经过奉献箱，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从皮夹子里面掏出钞票来要奉献。他有100元大钞，有20元大钞，有10元大钞，有1块钱的，他就光挑1块钱出来，然后1块钱里面呢，就挑那几张已经烂掉的1块钱，连干净的1块钱都还舍不得，挑了2-3张丢进去。弟兄说他真想冲上去说，请你不要奉献，真的吗？神家不是缺你这个钱，但是神在乎的是我们对神那个感恩，对神主权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拜。奉献是一个敬拜，神给我的恩典太多了，我不仅仅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十分之一还不叫奉献， 十分之一是叫做当纳的，十分之一以上的才是我们真正甘心的奉献，为了在神面前讨神喜悦，为了神家的需要，我们甘心把它奉献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说不定很多的奉献神叫天使把门关掉，神不要这个奉献。所以我们不仅仅在这里传打开天窗的信息，神愿意为我们打开天窗，大大倾覆我们，叫我们无处可容，我们也应该传关上殿门的信息。不甘心不要奉献，但是原谅我说，不甘心你也该奉献。我们本来就是神，只要神还容许殿门打开，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奉献，我们都应该感谢神。所以这是神百姓们用诡诈待神啊，用各样的方法不肯奉献。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们我必为你们不仅仅打开天窗啊，神说我要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啊。这是我上次讲这个约珥书的时候讲到那个蝗虫，那个虫灾，整个天空都是蝗虫，他们所到之地啊，所有的农作物全部被吞掉了，你白白撒种，白白耕种，一切都掉了。所以在这里神对马拉基，对百姓们一个祝福，一个应许，当你们愿意将当纳的献给我的时候，我不仅仅愿意为你们打开天窗，你们所有的劳苦都不至于突然，因为我要为你们斥责蝗虫。我讲到对比的信息，我们倒回来看一下第二章啊。第二章的讲到祭司们在主的面前堕落和失败的时候，在第三节他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而在第三章神说，我必斥责，为你们斥责蝗虫。两种的斥责，一个是不敬虔的祭司在主的面前贪污堕落犯罪藐视神，不敬畏神，神说你们的种子撒下去，我就咒诅你们的种子，我斥责你们的种子，然后一切的祝福成为咒诅，这些种子被斥责长不出东西来，白种，因为大家忽略了神，把神摆到一边去了。但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对这些愿意甘心奉献给神的，神不仅仅打开天窗，神说我要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是仇敌来夺取我们在主面前一切的辛劳和得着。这些都是讲到马拉基书里面的一些对比。所以这个蝗虫好可怕啊！你有再多再多的辛苦，如果神不祝福我们，所有收到仓里面的，神说用风吹去啊，所有所赚的钱好像装在一个破旧的钱囊中，口袋好像是破的，等到你要用的时候发现，怎么搞的，我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怎么都不见了。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不晓得美国人花钱习惯跟中国人不一样啊。我的那个 project manager 他是一个美国人，他说他每一个月都等 paycheck 啊，都是不能拖的，一来他要赶快把他所有的 bill 都付光光啊，因为 credit card 也好，什么 bill 也已经把他所有的下一个 paycheck 都已经全部 allocate 都用光了，所以他每一次拿到钱呢，都是为了负债。那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哈，中国人是拿到钱存起来，然后酌量而花，那他们是全部花光光，这钱好像放到口袋里面就当天放，当天就都出去了，这叫做装在破旧的囊中。马拉基书里面虽然有很多的责备啊，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很多的这个神儿女们失败的情形，我们可以从我上一个礼拜那讲的十个问题里面可以去揣摩啊。他们对神的反驳、顶撞、顶嘴，都说到他们里面堕落的情形。他们怀疑神的爱，他们不敬畏神而不觉得不安或是亏欠，他们误会了神的谈，还在这里跟神顶嘴啊。就是姊妹，你从这些点上，你就可以知道神儿女们属灵的情形、失败的情形。那同样的呢，你也可以从神叫马拉基把这十个问题写下来，可以揣摩到神在乎的或是叫神心痛的到底是什么。你可以从这么多的角度去了解神为什么叫马拉基把这十个问题写下来，那就是不仅一方面表明了神儿女们属灵的情形，那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了神在乎，神在乎，所以把它都写下来了。但是我们说过，马拉基书里面不仅仅有对神儿女们当时冷淡退后失败的情形的一种纠正、一种责备、一种劝告和警告，但是同样的呢，马拉基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即将来临的那四百年黑暗的时期。所以在这里面呢，就穿插着一些神的安慰啊，神的应许。那么很重要的两段应许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希望的信息，就是第三大段希望的信息啊。那这段的信息呢，基本上分两个。 第一个是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预言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来临，就是弥赛亚的来临。那第二段呢，是预示耶和华日子的来临，这是三章十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结束，第四章第六节。这是两个关于未来的应许和安慰的信息，一个讲到预言弥赛亚的来临，耶和华使者的来临，另外一个是预言耶和华日子的来临。所以我想这两段的圣经对在当时黑暗世代的子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安慰和帮助啊。那么同样的呢，那我们今天来读的话，这两段的圣经对我们来说，当初马拉基的世代是为了预备迎接主第一次的再来，第一次的来临，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都在等候主第二次的来临，都是靠近主来之前最黑暗的世代，对不对？所以马拉基当时怎样安慰了在黑暗世代中等候主来临的那一班的子民，同样的这一段的圣经对于我们今天处在这个荒凉和黑暗世代中的子民，在这里迎接主第二次来的子民，一样的重要，一样有它的不可这个忽略的价值。所以这两件事对我们今天的子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一方面等候耶和华使者或是弥赛亚的来临，一方面等候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来临。所以我想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其实中文漏掉一个字啊，就是应该是看哪，万军之耶和华说，表示第三章开始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讲到了前面的堕落失败，神儿女们的悖逆，然后突然先知的信息一转，他说看哪，在这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有个重要的信息要传给你们，就是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接下来他说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好，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啊，在这里对所有等候主再来在黑暗荒凉神家退后的时候，那一般爱主的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等候来预备那将来的主。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提了三个点啊，第一个点要为主预备道路，预备主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中间一定要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甘心让自己成为主的道路，为主预备道路，像施洗约翰一样啊，他为主预备道路，能够把主带到人的中间来，能够把主带到黑暗的世代里面来，他愿意让自己神能够踏着他走出来，不管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一直都在这里寻找一般这样子的人，他们甘心让自己成为神的路，让神有路可走。那这句话讲得更具体一点啊，不要这么抽象，就像我们在聚会里面，任何一次的聚会，不管礼拜二祷告会，礼拜五聚会，礼拜天的聚会，波饼聚会，神都有祝福要倾倒下来，神都希望走到我们中间来，我们知道神同在，但是神儿女们怎么样子领受神的同在和祝福呢？都不是借着抽象的，神需要得到器皿，所以不管我们借着诗歌，借着赞美，借着我们开口的祷告，甚至借着我们整个投入的敬拜，弟兄姊妹，神常常就在这里得到一些器皿，能够让神的祝福，神的同在进到神儿女们的中间。我跟你们讲很多很实际的，有时候我自己很疲倦进到神儿女们中间，来到神家聚会，聚会有时候还没开始，我看见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安静的在主面前祷告，那么亲近，那么安详的跟主在那里交通，我里面整个人就得到力量，我就知道 what's wrong with me， 我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有的时候在自己很疲倦的时候，突然有个弟兄起来祷告，在那里这个那样笃定，那样子夸胜神的宝血，羔羊宝血的这个功效，一下让我里面的控告或软弱出去了， 我得到了服侍了，主借着他走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把我从软弱里面提出来了。有的时候我正在里面对一个弟兄过不去，然后可能突然一个人起来做一个见证，讲到他怎样爱弟兄姊妹，怎样为弟兄姊妹祷告，我里面受了光照了。神好像在这里就借着不同的器皿，神走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走到我们的聚会里面来。你回到家，家人每一个人今天可能都很累，可是突然你让自己顺服在神的面前，你安安静静的起来弄一点吃的，或是把家人照顾一下，你发现大家都从你身上得到祝福。神可以借着我们走到我们周围一切的人事物里面，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每一次的聚会也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预备主回来，要让每一个聚会在主的面前有价值，能够好，神一定要得到一些人起来预备主的道路，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修直他的道，大小三纲全部削平，弯弯曲曲变为正直，而让神让主找到一条路走到神为你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第一方面。所以在这里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当然是讲的施洗约翰，但是也是今天在属灵上，今天讲到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讲台的弟兄姊妹们，代事的弟兄姊妹们，起来祷告的弟兄姊妹们，或是安安静静服侍，或者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亲近神的，都在这里给神一条路，要把天上的祝福带到人的中间。我们愿意成为这个预备主道路的人吗？第二个，他们等候渴慕主的显现啊，在这里说到你们所渴慕的，你们所仰慕的，他快要来到，他要忽然来到，就你们所寻求的主，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就让我们的心都预备好了，只要等候主的显现。任何的一个聚会，我们不是要来听谁讲道，我们都要预备好，我们要来朝见神，我们在这里要遇见主的显现，要面对面来朝见我们所亲爱的主。就是当教会有更多人这样子爱耶稣，用 祷告在这里渴慕耶稣，主要忽然进入他的殿。虽然就着客观的事实来说，主永远跟我们同在，但是就着主观圣灵里的经历和工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聚会特别好，好像神的同在这么实在，主好像就行走在我们中间一样啊，众人欢乐赞美神。有的时候神的同在是在一个圣洁荣耀的里面来，众人安安静静的都不敢出声音，在这里面都觉得碰到的神。我们要羡慕主的显现啊。那第三个在于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说他要像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同炼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洁净他们像金银一样。说到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接受主在我们身上这个 purify 的工作，主洁净我们，要把一切的掺杂，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肉体不讨神喜悦的，怎样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炼金之人的火，那个看不出那个熊熊烈火啊，你们看我的这个就比较雾黑吧黑，里面都是火，红红的黄黄的，那真的是烈火，为了要 purify 我们。它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你要知道金子说到性情，在圣经里面金子是特别预表神的性情，神要让我们像金金，他就需要做工在我们身上，要用火来洁净。而布呢是做衣服，衣服说到见证，说到行为，说到我们的生活。他要漂布之人的茧，他也是要在这里洁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里面的性情外面的生活都能够像他，能够荣耀他。这是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像漂布之人的茧，炼过金以后倒出来的就是纯金。好，那这是我们稍微提一下。那么第二个大段呢是讲到预言那个日子的来到，那这是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那时就讲到那个日子，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是一个分别的日子，那么恶的不侍奉神的要受罚，善的敬畏神侍奉神的要被神分出来。你发现神这么爱我们，当我们在那里谈话的时候，耶和华侧耳而听了，我们只有在听人家 gossip 的时候会侧耳， 讲台我从来没看到你们这样听过，对不对？啊，这是懒洋洋的听，还有打瞌睡的听，侧耳听是表示有些东西很重要，你很想听啊。你看见那两个人悄悄细语，你可以一面跟别人讲话，一面耳朵就已经啊，整个这个 receiver 就收出去了啊，可以一面讲话一面听到别人讲什么啊，或者贴到别人墙上听啊。啊，侧耳听就是专心要听。神在天上居然侧耳而听，听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中间彼此的谈，他们所谈的都跟主的显现，都跟主的旨意发生关系，对不对？啊，所以第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就发现一些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在主来的日子有一个何等大的差别。一种是被踏在脚下的灰尘，灰尘不仅仅讲到毫无生命气息，也讲到他毫无价值，被踏在脚下。但对那些敬畏神的人呢，他们要出来跳跃，燃耀生命和活力啊，像跳跃如同圈里的肥犊，太宝贝了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而另外的人是被碎秸，被火烧尽的碎秸。敬畏神的人呢，公义的日头向他们显现，光线带着 healing power， 带着医治的能力。主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病，让我们的生命康健丰盛，太大的不同。就希望我们都在主人面前，就借着这些的信息里面得到安慰。所以第四节讲到劝他们遵守律法，第五节提醒他们，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我想这段的信息也是提醒我们啊，让我们在主来之前，我们自己不仅仅要做一个回转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回转向神的人。那我们怎么做呢？怎么样子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能够得胜呢？能够像西面，能够像亚拿，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呢？我想从我们的生活开始，让我们自己愿意羡慕主的显现，羡慕主能够借着我们找到一条路，能够来到聚会中，来到我们所接触的人中间，能够把天上的祝福能够带来。我们能够羡慕他的显现，而且我们也在这里接受他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剑，让我们的生命像他，我们的生活可以荣耀他。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心再次谢谢你，你借着马拉基把这么重要的信息传给我们，你不仅仅叫我们从一切背道离开你的情形里面回转归向你，你也应许我们，主啊，那一天那个荣耀的日子要来，主，我们的主要亲自来安慰我们，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亲自进到我们的殿中。主啊，在这段等候的日子里面，你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预备好要来迎接我们的神，好让我们在等候的期间，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条路，让你有路可走，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里面，你能够得到通达的道路，神的儿子能够自由的在我们中间显现，能够自由的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都更像你，我们的生活能够更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底下各样的聚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聚会停在这，我们休息五分钟后回来。